好，我们今天要证道的题目叫做识破假教师。证道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11章12到15节。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手中，祈求你特别的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都蒙你的光照，以至于我们可以把你的话语牢记在心，并且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圣经告诉我们，教会啊，主耶稣的教会在这世界上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叫做属灵征战，就是跟魔鬼在打仗的状态，大家可以理解吧？啊，这个魔鬼非常的狡猾啊，他用各样的诡计，为了就是让教会跌倒，以至于这个最后的审判，他认为可以延迟哈。那么其中有一个魔鬼最恶毒的诡计是什么呢？有人说是逼迫啊，苦难，其实还不是啊。魔鬼最恶毒的诡计就是让假教师混入教会进行破坏，这是魔鬼最恶毒的诡计哈。这个假教师受了邪灵的指使，他千方百计要篡夺教会的讲台啊，然后呢去教导会众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以至于他们在真理上走偏，这就是假教师怎么样破坏教会。那这种破坏的方式其实比外面的这种逼迫更厉害，对不对？更可怕，因为他是悄无声息的哦，他是软绵绵的，他就好像是一个传道人在那里讲道，但是其实大家不知道他讲的是错的，以至于在你的内心当中构建起一个错误的对神的认识，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有很多人甚至是上了假教师的当，落入魔鬼的网络，他还不知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可怕啊！所以主耶稣曾经在登山宝训，就是马太福音5到7章。他曾经这样讲过，登山宝训我们知道是非常重要的教导，里面讲到了假教师，特别提到假教师。主耶稣是这样说，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什么残暴的狼，是吧？这是主耶稣的教导。好，那么假先知这么可怕，到底怎么样我们怎么识破他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道理哈。如果我今天让你去讲出假教师长什么样，你能讲得出来吗？如果今天假教师混入了你的教会，你能把他认出来吗？不过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我想直接的告诉大家，怎么识破假教师。主耶稣曾经给了我们一个识破假教师的方法，就是先认识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然后用耶稣基督这个样子去对照假教师的样子，然后你就可以把它识破出来了，大家可以理解吧？所以在登山宝训，主耶稣，我刚才读的是登山宝训7章15节，接下来登山宝训接下来7章16节开始，主耶稣就说，那我们怎么识破假教师呢？他是这样说的，我给大家读一下，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吉利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结好果子，明白吗？然后好树结好果子，唯有坏树结坏果子，这个非常重要哈。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面，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来。你看主耶稣在这里有个对比，对吧？一个好果子一个坏果子，谁是好果子？耶稣基督。坏果子呢？假教师。耶稣基督的行为，假教师的行为。当你认识耶稣基督的行为，你知道什么是好果子的时候，自然这个坏果子你就看得出来了哈。所以假教师虽然诡诈，但是不要害怕，因为他们隐藏的事情没有不露出来的，对不对？总有一天他会露出马脚，只要我们对耶稣基督是认识的，然后就按照耶稣基督的样子去看，就一定能看出假教师哈。这就好像大家比如说在市场上买菜的时候，那个看怎么看假币，你拿一个真钞去对一对那个假币，假币就自然就显露出来，就能够识别了。好，所以大家记住了吗？是用耶稣基督的样子去看假教师。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正道的题目呢，叫做识破假教师，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认识假教师。保罗当时在哥林多教会这个当时的处境是非常糟糕，哥林多教会已经混入了假教师。那么保罗会怎么做呢？他会用什么方法来教导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去识破假教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其实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内容。 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这篇道？因为假教师的问题太严重，我刚才只是举了一个耶稣基督讲的在 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的例子，还不够，我们还要更深入看圣经到底是怎么来讲解这部分的真理的。所以我盼望听完今天的讲道，你能够明白清楚的知道如何识破教会当中的假教师啊，同时也能够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的生命，好吗？好，首先请大家，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请大家听神的话语哈。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十二到十五节，请听神的话语。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和我们一样。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为奇。好，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好，这段经文比较短啊，但是其实内容是比较丰富的。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篇讲章呢，其实是哥林多后书第三部分的第五篇讲章了，还记得吗？啊，哥林多后书有三部分，这个最后一部分是保罗劝勉那些仍然与他为敌的哥林多的信徒所写的这个信。那么这个信呢，保罗语重心长，情辞恳切，而且甚至是他的那个用词是比较激烈的，情绪是比较激动的，为了就是挽回这些人。那我们今天讲到的是第五篇讲章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在网站上有前面四篇，大家可以去听哈。所以我们上次讲的那篇还记得吗？是讲的叫做合理的夸耀，对吧？保罗极力的劝说那些还敌对他的哥林多人，希望他们回心转意。那他怎么办呢？怎么去劝说呢？他就用一种夸耀的方式，把他的夸耀去比那个假教师的夸耀，把那个假教师给比下去，对不对？所以我们第三篇讲章讲的是保罗以基督的生命为准绳，以基督的工作为疆界，他是这样来夸耀的，然后呢夸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所做成的事情啊。好，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今天这篇这段经文其实是当保罗说他要夸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夸？因为他要让哥林多人识破假教师，明白吧？所以今天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啊，我首先给大家这个中心思想啊，虽然假教师是诡诈的魔鬼仆役啊，灭亡之子，但是我们可以借着认识主耶稣基督来识破他们。虽然假教师是诡诈的魔鬼差役灭亡之子，但是我们可以借着认识主耶稣基督来识破他们啊。大家可以看这个 PPT 啊， PPT 上有写这个中心思想。那么今天讲到分成三部分啊，第一部分是假教师是诡诈的人，第十二十三节；第二部分是假教师是属魔鬼的人，十四十五节；第三部分是假教师是灭亡的人，十五节的最后一句话。好，我们首先来认识这个假教师是一个诡诈的人。假教师之所以被称为是假教师，是因为他们是虚假的、诡诈的，大家同意吗？所以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哈，第十一章的十二节，保罗说：“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为要干嘛呢？断绝那些寻机会者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什么是保罗现在做的呢？我们知道他当时写这句话的时候，他在干嘛？他在写信，对吧？他在写一封信给到哥林多教会，所以他在写哥林多后书做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揭穿假教师的真面目。那么什么是保罗后来还要做的呢？因为他前面提过，他后来还要去拜访哥林多教会，为什么呢？也是去揭穿假教师的真面目，而且那次是他要当众去把假教师从教会里面赶走。所以保罗到底在说什么？保罗想要做什么呢？就是他后面讲的，就不给假教师在教会里面留任何服侍的机会，大家明白吗？所以他说这我要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者的机会。那么他使用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夸耀主耶稣在他身上所成就的工作。所以你看这句话怎么说？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不过与我们怎么样一样啊。保罗用夸耀的方法 把这个假教师比下去啊。所以教会里一旦出现假教师，我们从这节经文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就是绝对不要去容忍假教师继续待在教会里面。今天有一些弟兄姐妹觉得大发善心啊，那个对假教师其实特别的好，不把他们赶走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就是这些污秽的人不要与他相交，就连吃饭都不可以跟他吃。大家明白吗？教会里面一旦有假教师一定要把他赶出去的。不过讲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等一下，这样做会不会太激烈？教会不是爱嘛，对不对？教会不是宽容和接纳嘛。而且还有那个不成熟的基督徒有的时候讲话有点像假教师。为什么？因为假教师就是错误的思想。不成熟的基督徒，刚信主的，你觉得他的灵命很好吗？他不是也会有不成熟的想法，也会错谬的想法吗？那难道不成熟的基督徒也要被赶出教会吗？如果一旦说错一句话就要被赶出教会吗？那我们知道当然不是哈。就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基督徒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犯错，那一定犯错的话一定不会把你赶出去，因为你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么假教师为什么被赶出去呢？ OK， 这里大家其实没有读太清楚哈，你要读到下面一节你就知道了。第11章的13节哈，保罗继续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为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样子。哦，我明白了。为什么不成熟的基督徒说错话不会被赶出去，假教师说错谬的话就要被赶出去呢？告诉大家，因为他的身份不一样。平信徒说错话没关系，因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是假教师来到教会，他是一个平信徒的普通信徒身份吗？他不是。他是一个以传道人的身份自居的人。他是一个来到教会就想要站上讲台，来到小组团契当中就想要分享他的教导的这样的一个人。明白吗？所以保罗说那等人是假使徒，不是那个平信徒，明白吧？所以假使徒就是他的身份，行为诡诈就是他的品格，然后他具体的行为是什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如果他今天不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谦卑好学的来作为信徒来学习，欢迎他，不会把他赶出去。但是如果他装作使徒的模样来教导教会，那对不起，一定要把他赶出去的，对不对啊？所以这才是保罗非常激烈的反对的原因，为什么要断绝他们什么不是来敬拜的原因，断绝他们服侍的机会啊。不过讲到这里，我想提醒一下弟兄姐妹啊，有人认为那个圣经的教导，这个真理的教导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呢，我想告诉大家，教会的教导一旦发生错误，其实是件非常非常可怕危险的事情。其实道理很简单哈，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被神的道建造的，对不对？教导一旦错误了，我们的灵命就会长成畸形哈。我想说的是，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保罗曾经讲过非常重要的话，就是教会的教导，就是关于那个福音是不能够有一点点改动的，明白吧？也不能有一点点加添，也不能一点点删除，也不能一点点改动。为什么？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就是遭咒诅的啊！保罗说了两遍，你要遭咒诅。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有福音，只要有一点点改动，教会的教导只要有一点点不纯正，就会带来可怕的灾难。我举三个例子，比如说，你把神论哈，就是关于我们对神的认识，稍微改动一点点，你说哎呀，有一个教义哈，叫做三位一体啦。这个三位一体这个词啊，也没有出现在这个圣经里面，只是教会在说神是三位一体的。那我就觉得不是很认同哦。哦，我告诉你，你这样想啊，就是很多早期教会历史当中出现的异端的情况。在早期的教会历史当中，很多的异端是否认三位一体的。但是你知道否认三位一体的结果是什么吗？你一旦否认三位一体，就是否认圣父圣子圣灵中的那个圣子是上帝，不是吗？那么请问你的救恩从哪里来？是从神来的吗？还是人来的呢？那么既然这个人来的，如果你否认三位一体，就是否认圣子的神性， 你否认了这个以后，请问耶稣基督凭什么来代替我们赎罪呢？他不是一个人吗？世上所有的人就是全然败坏的，没有一个是义人。如果耶稣只是人的话，不是神的话，那么他其实是没有资格来替我们受死的。 OK， 整个信仰，基督教信仰就被颠覆掉了，就那一点点的改动，明白吗？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那个福音是不能够被添加一点点的。什么叫添加一点点？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是因信称义，对不对？ OK， 你添加一点点，你说在因信称义上面再添加一些好行为，就会变成什么了？因行为称义。这就是宗教改革要改革的地方啊，天主教走歪的地方。好，福音也不能被删减一点点。你说删减哪里啊？把罪的概念删减掉啊，人没有罪这件事情删减掉，请问基督信仰还成立吗？也不成立了。为什么？既然没有罪，为什么要来耶稣基督这位救主呢？对不对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吗，如果在教会的教导上不纯正，一旦假教师站上了讲台教不纯正的道，请问基督信仰是不是就已经被颠覆掉了？整个的台下的听众将会因为听不到纯正的道而生命枯萎死亡，最后走向万劫不复的地狱。所以你看多么的可怕啊！但是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假教师不光是教导那个错误的信仰，他还非常善于伪装自己，这是更可怕的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美国的这种成功神学的大师啊，他们的教会都是很大的，然后你看他们的样子非常的光鲜，他们往往是衣冠楚楚的，道貌岸然的啊，他们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啊，说话温柔，笑容可掬，然后这个形象其实很符合那些慕道友对牧师的预期。我不知道在你的心里面是不是牧师是这个样子的啊，牧师是笑容可掬，说话温柔，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哈，完全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属灵伟人，道德伟人，是不是啊？也许你会说，难道不是这样吗？牧师不应该是穿着比较整齐，然后说话温柔吗？当然应该是，但是问题在这儿，这些人是表面上是这样的，但是他内心呢想的什么你不知道，对不对？神看的是内心，人看的是外表。这些人为什么说他们是假冒伪善、虚假？因为他们表面上装作一个虔诚的人，但是其实他们内心是很肮脏的。不光是这些人的外表啊，还有这些人的言行，尤其是他说的话。这些假教师说的话非常的悦耳的，真的。哎呀，他们说的话是非常带着正能量的，然后呢，是安慰人的、鼓励人的。所以很多人来到教会以后，尤其是去到那些成功神学的教会、恩典福音教会，他听以后他很舒服啊，因为好像重担脱落了，因为得着安慰了，得着释放了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哈。而且呢，这个劝勉也劝勉非常到位，让我非常有自信心、有正能量、有干劲，是不是啊？那也许你会说，这个不好吗？这个不就是基督信仰要带给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能量吗？不是吗？对，但是这个是副产品。什么意思哈？这种改变或这种能量，其实本质上来说，如果不扎根于圣经的话，那么告诉大家，这种劝勉和这种安慰其实是暂时的，是微小的。不信你去试试看。如果你受了这些成功神学大师的影响，你暂时会产生一些正能量的东西，但是呢，你不久就会落入忧愁，不久就会回到老的状态当中。它不是从天而来的这种真正的安慰、真正的鼓励了。只有从耶稣基督来的真正的安慰、真正的鼓励，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扎根在那个磐石上，整个生命发生巨大的彻底的改变，明白吗？所以假教师非常善于伪装自己，甚至有的时候他会伪装成基督的使者。我曾经去过一些教会，这个假教师是经常讲基督的话，以基督为中心，因为他们也学了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明白吗？然后呢，那个 效法基督，然后呢那个效法基督的一些做法，然后呢把耶稣的名字常常挂在嘴边，真的是这样。但是我告诉你，假教师内心却没有基督，他没有一个真正的基督住在他里面，没有基督的灵住在他里面啊。所以假教师非常善于伪装自己，这是他另外一个可怕的地方。他不光是教导虚假的信仰让你跌倒，他还善于伪装自己让你看不出来啊。好，那么有人会说，哇，这个太可怕了，那为什么有人会要成为假教师呢？哦，这个听起来也是，就是这个假教师到底给做假教师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呢？我不知道大家在读刚才那两节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保罗是怎么说这个假教师的。你看保罗是怎么说的，假教师是什么人？寻机会者，寻机会人，就寻找机会的人。什么叫寻找机会的人？就是机会主义者。那么他们在教会里面找什么机会啊？请问找什么机会？很简单，找发财的机会啊，找工作的机会，找发财的机会。保罗曾经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有比较就是他比较完整的描述了这些人的嘴脸哈，我给大家读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18到19节，他说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哦，他说假教师就是十字架的仇敌。我保罗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后面请注意哈，后面的话，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什么杜甫，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你搞懂了吧？所以保罗说什么？假教师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什么叫就是自己的杜甫？就是他们来教会来服侍来传福音来所谓的建造教会，其实只是他们来找一份工作，因为找了这份工作就有收入，有收入就可以养活他自己，就能让他的杜甫吃饱，明白了吧？所以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呢？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所以他们来炫耀什么呢？炫耀他们的学历才干，甚至耶路撒冷母会的推荐信。你搞明白了吧？所以其实假教师来教会找什么机会？找一个工作机会了，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收入不错的工作。甚至像那些成功神学的大师，他不光是找一个普通工作机会，他要靠着这个工作啊去发财，明白了吧？我听说在美国的这些成功神学大师大部分都是很有钱的都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有亿万富翁啊。好，所以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假教师是什么人？诡诈的人，对吧？他们装作自己是真使徒，他们在教会里面以传道人自居，传道人的身份自居，但其实他们是机会主义者，他们甚至都不是真基督徒，对吧？所以保罗无情地揭穿他们的面目，并要断绝他们一切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机会。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我只是讲了假教师的可怕诡诈，那么怎么识别出假教师的诡诈呢？其实一开始讲到的，一开始就讲了哈，就是关键在于认识主耶稣基督。当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啊，假教师就无处藏身啊。你说道理是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前面也讲了，耶稣基督的生命跟假教师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这里讲到假教师是机会主义者，对不对？他们服侍教会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今生的好处，获得今生的好处。可是请问主耶稣是什么人？主耶稣非但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甚至舍去世上一切的机会和一切的好处，明白吗？就是讲通俗一点，就是这个人啊在世上活着的时候，哎，有一份好工作，他错过了，他在干别的。哎，有一个买房的好机会，他又错过了，对不对？哎，有一个买股票然后翻倍的机会，他又错过了，他全错过了。他错过是刻意的，因为他在追求另外的东西，明白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一生都是一个舍弃今生好处的一个一生。他本来是天上荣耀的 神的儿子，却甘愿成为一个贫穷的木匠的儿子。他本可以用他的能力在世上过一个不错的中产阶级生活吧，但是呢他却舍弃了一切，他错过了买车买房，对不对？他只是过一个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的生活，对不对？然后呢30岁正当壮年的时候，正当建立他事业的时候，他却做了一个贫穷的传道人。那么他在服事当中呢，有没有机会发财呢？有啊，有一次记得吗，五饼二鱼神迹行了以后，这个众人那个山下大概有10000人都要让他去做王，这是不是个好机会，名利双收。但是呢他放弃了，他独自一个人退到山上，等他们这帮人走了以后他才下来，对不对？然后那个他跟门徒悄悄的晚上渡船到那个湖的那边，加利利湖的那边，这些人追过来，然后他用他的圣洁的话语把他们赶走了，不是吗？所以耶稣基督他本身有绝大多数的机会，这么多的机会可以让他在今生获得好处，他都放弃了。不仅放弃，他还这个传道工作多么的辛苦，他还坚持把这个传道的工作，不赚钱的传道工作，做到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止。门徒不理解他，亲朋好友不理解他，他受尽逼迫和冤屈，但是他还是坚持把这份不赚钱的工作做到底，明白吗？所以你看啊，从表面上来看，耶稣基督的工作不，人家说不过就是讲道嘛，对吧？不过就是门徒培训嘛，不就是传福音嘛？你看假教师也是这样做的，对不对？但是从本质上来看，看什么？本质上来看，假教师也做这些事情，但是假教师却不可能在这些工作当中体现出耶稣基督那样舍己的心，这是关键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怎么看一个传道人是一个真正的传道人？你怎么看一个传道人是真正的仆人？你怎么看，你知道吗？很多人看说，哇，这个人讲道讲得很好啊，哦，这个人门训体系建得很好啊，哦，这个人这个在礼仪上面很有经验，婚礼主持得很风趣啊。 OK， 我告诉你，这些东西都别看，真的，因为这些东西假教师也会做。什么东西是假教师没有的呢？是什么？一颗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舍己的心，假教师是不可能有的。为什么？因为他来到教会就是来赚取利益的，你怎么可能让他去背起十字架呢？哦，假教师也知道这一点，但是对不起，假教师知道这一点想要隐藏，但是他是无法真正隐藏的，明白吗？因为时间长了以后他就没有办法真正的隐藏，隐藏始终就会露出来，总有一天你会看到这个假教师他是不背十字架的人，那个时候你就认出他来了。好，所以我们讲了假教师是诡诈的人，接下来我们要讲假教师是属魔鬼的人啊。假教师是诡诈的人，也许你听说哎呦好恐怖啊，可是如果我说假教师是属魔鬼的人，你听了会有什么想法？你会非常震惊，是不是啊？因为他的可怕，这个属魔鬼，从魔鬼那里来，多可怕啊！我们来读那个，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说的哈，第11章的第14到15节，保罗说，这也不足怪啊，什么不足怪？因为连撒旦也装成光明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成仁义的差役，也没什么稀奇啊。哇，保罗这个话令人震惊啊！为什么？你们读出来没有？原来假教师不只是一个想来教会找一份工作的普通人，他竟然是魔鬼刻意差遣进入教会替他做事情的人，是吗？不是吗？是不是啊？那么魔鬼让他们来教会干什么呢？一定不会是魔鬼说，哎呀你没工作我给你找个工作吧，那个在教会面有份工作挺好的，你去工作，会是这样吗？魔鬼是只是魔鬼差遣他们来的目的只是让他们来教会为自己找份工作吗？当然不是。那他干嘛的？来破坏教会的嘛，来迷惑神的百姓的，来把信徒带进地狱的，明白了吗？ 所以这就是假教师来到教会的目的啊。那么请问魔鬼给他的报酬是什么呢？是什么？给他一份工作，甚至给他一份稳定的在教会里面的收入，明白吧？哦，所以有的人啊，读了神学，受了魔鬼的迷惑，他们就很想进入教会，在教会里面找一份工作，以至于他们的收入可以比较稳定，因为他们在外面没有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他们就想在教会里面找一份工作。哦，我觉得这个是从魔鬼来的，这个想法就是从魔鬼来的，真的是这样。所以假教师的真实身份是什么？是魔鬼的使徒。你们觉得假教师是不是很可怜？我觉得假教师很可怜，为了一份工作出卖自己良心，做了魔鬼的使徒。好，所以你知道了这个真相以后，会不会觉得不寒而栗？这就是为什么教会里面一旦发现了假教师，要毫不客气把他赶出去，因为他是魔鬼的使徒啊。假教师是魔鬼的使徒，他的诡诈是来自于魔鬼的，会把教会带入万劫不复的结局啊，多可怕，对不对？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给你复习一下什么叫魔鬼的诡诈。你们还记得魔鬼在伊甸园里面是怎么用的诡诈让人类的始祖这个犯罪堕落的吗？圣经上怎么记载的啊？在创世纪第三章怎么记载的？我告诉大家，你仔细看啊，魔鬼用他的诡诈来让人堕落，就说了两句话，圣经就记载那两句话。那哪两句话啊？魔鬼首先对夏娃说的第一句话是：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哇，这句话看起来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一个问题，对不对？哦，好像没什么。但是你知道吗？他的目的是什么？说这个话的目的其实就是让夏娃对神的话语产生怀疑，其实是一个挑拨，不是吗？是个挑拨，对不对？然后这个夏娃很可怜，这个可怜的夏娃，他没有记清楚神的话，他是怎么回答魔鬼的？他说：“啊，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那么这句话，如果你对照一下神给亚当的命令，你会发现是有偏差的。哪里偏差呢？神说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啊不可吃，但他从来没有说不可摸。所以夏娃有没有记清楚神的话？没有啊，对不对啊？其实他也没记清楚他丈夫的话，对不对？夏娃也不尊重他丈夫，也不尊重神。好，魔鬼一看那个有机会了，紧接着魔鬼理直气壮抛出第二句话，什么话呢？他对夏娃说：哎，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哇，这句话好像听起来很有道理啊，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极大的谎言。首先为什么？前面神说了，神吩咐亚当的时候说吃这个果子一定死，必死，然后魔鬼说你们不一定死，所以这是不是一个直接推翻神旨意的谎言，对吗？而且在这个谎言背后还有极大的诱惑。你看刚才神怎么那个魔鬼怎么说的？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像神一样能够分辨善恶。哎呀，孩子们总是想像父亲一样伟大，所以呢这个亚当夏娃也是，哎呀，我如果能够像神一样分辨善恶多好啊。所以魔鬼用了一个极大的诱惑，就是他诱惑夏娃能够拥有神的能力。结果我们知道吃了禁果以后有没有神的能力和智慧？没有，丧失了神给他的能力和智慧，全然败坏，走向灭亡，是吗？所以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看到魔鬼的诡诈是怎么样的诡诈？三件事儿：第一，挑拨，让你产生对神产生怀疑；第二，谎言，直接推翻神的旨意；第三，诱惑，让你冒犯神。是不是这三件事？挑拨、谎言加诱惑。我告诉大家弟兄姐妹，今天信仰不坚定的教会就好像当年的夏娃。为什么？今天信仰不坚定的教会，他们对神的话语记得不清楚， 而且还无知的接待假教师进入他们当中。那么假教师进入这样的教会，他能做什么呢？他就跟魔鬼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因为他是魔鬼的使徒，挑拨谎言加诱惑，明白吗？假教师进入这样的教会，他首先会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来混淆你原来跟上帝，就是对神的话语的正确认识。我们都知道教会有传统，对不对？然后呢，传承下来我们就听了，我们就认识了。但是如果你对神的话语不清楚的话，假教师来了说，诶，你这个认识对吗？好像不对呀。哦，那个圣经上不也是那样说的吗？是不是？好，如果你表现的跟圣确实是，哦，对对，对圣经不太了解的话，他第二步就来了，他会接下来就是理直气壮的谎言，他会振振有词的告诉你说，哎呀，我告诉你，你这个对圣经理解不对，应该这样理解，那我现在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他就把一个错误的学说啊，一个谎言栽种在你的心里面，跟当年魔鬼诱惑夏娃是一样的。然后他看你可能还是将信将疑，哎，他们说是这一套，你说的这一套，我应该信谁呢？接下来第三招就出来了。第三招是干什么的？诱惑。哎呀，那个，你知道为什么你现在信心软弱吗？因为你没有听我的。如果你按照我的这个方法做，信心必坚固。哎呀，你知道你们教会为什么人数少吗？为什么不增长吗？因为你们以前不对呀，你看，想想看，是不是教会不增长，对不对？那我现在能够带给你教会的增长，你要听我的。接下来教会增长，教会兴旺，你的灵命强壮，你要不要？哎呀，这个无知的信徒一听说好，我要啊，就中了魔鬼的圈套了，明白了吧？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诚恳的跟大家说哈，信仰不坚定的教会就好像夏娃。但是我想再跟大家讲的更具体一点，讲到你个人头上，星期天的基督徒就是假教师的猎杀对象。什么叫星期天基督徒？就是只在星期天来教会参加一下主日聚会然后就回家的人。有些信徒对真理不明白，他认为来参加一下主日敬拜是他的义务，否则的话会遭受神的诅咒。我尽了这个义务，我干完了，神啊，你祝福我，因为我主要是想过一个好日子。那么有这样的想法的基督徒，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星期天的基督徒，他星期天来履行一下最低的责任以后他就回家了。有的时候甚至他星期天来不及了，软弱了，他连星期天聚会都不来。然后呢，那么请问这样的基督徒他是真的追求基督的人吗？不是。他是真的渴慕基督的人吗？不是。他是真的渴慕神的道的人吗？不是。所以这个把他称之为叫星期天的基督徒，这样的人就是假教师猎杀的对象。为什么？因为他们就跟无知的夏娃一样，对圣经完全不清楚，也不爱主。假教师来了以后根本分辨不了，然后花言巧语以后他们就跟着假教师走了。哎呀，真糟糕，跟着假教师走向哪里啊？走向万劫不复的地狱啦。他们以为自己已经信了主，可以这个高枕无忧的进天堂，却不知道他们身处在一个激烈的属灵征战的战场。然后他们遇到了魔鬼仇敌的使者假教师，就被掳掠俘虏，带走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去哪里。好，所以那个不把自己的属灵生命建造起来，迟早有一天会落入魔鬼的手中。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的？应该是渴慕基督，追求基督，认识基督，跟从基督，对不对？是吗？你们同意吗？好，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让我们看到什么？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假教师不光是一个普通的诡诈人，他还是属魔鬼的人，他是魔鬼的使者啊。他对你做的事情是魔鬼在你身上做的邪恶的事情啊。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所以既然这样的话，请问你还要跟假教师来往吗？哎，我有时候啊，就是说碰到有些弟兄姐妹说到了，就是说跟一些假教师来往的经历，我真的是为他们捏把汗，所以我就很温柔的去劝他们不要这样。 然后他多可怕。可是你会发现很多人其实说完以后他们还在跟对方来往，因为他们从人的角度去思想说好像也没什么太大不了的事情。我今天告诉你们，他们是魔鬼的使者，你今天跟他来往就是跟魔鬼来往，明白吗？哦，不要宽容他，不要接纳他，因为你接纳宽容假教师就是接纳宽容魔鬼。你知道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的吗？圣经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是想要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与世俗为友都是与神为敌，与魔鬼为友的你不就是魔神的敌人吗？所以坚决不要容忍假教师存在在教会里面。容忍假教师在教会里面就是容忍魔鬼在神的圣殿里。我们知道教会就是神的圣殿，是圣所，圣洁无瑕的圣灵的殿。你把门打开让魔鬼进来跟圣灵住在一起啊，多恐怖啊。好，所以讲到这里大家知道这个假教师有多恐怖了吧？他是属魔鬼的人。好，那么怎么识别一个属魔鬼的人呢？还是那句话，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四福音书里面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跟魔鬼之间是有生命上的不同啊。四福音书曾经有过一次主耶稣跟魔鬼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交锋，而从这场重要的交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魔鬼跟耶稣基督的这个本质的区别。所以我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交锋，以至于你可以认出什么人是属魔鬼的人。好，主耶稣跟魔鬼的这次交锋是在旷野中发生的。当时主耶稣在旷野当中已经禁食40天，正处于一个非常非常饥饿的状态，软弱的状态，肉体软弱啊。这时候魔鬼就来试探他。那么魔鬼的试探是怎么样的呢？有三个方面啊，三个方面哈。第一个方面，魔鬼的试探是让他满足人的肉体的需要。魔鬼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啊。诶，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就是说，我承认你是一个尊贵的又有能力的神的儿子，从神那里来。那么既然你是一个尊贵的又有能力的神的儿子，体贴一下自己的肉体需要有什么过呢？啊，有什么问题呢？不要这样苦待自己嘛，哪有个王子活成这个样子这么惨的呢？对不对？好，主耶稣怎么回答他的？主耶稣怎么回答魔鬼的？主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不知道大家读明白这句话没有哈？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主耶稣并没有说人不需要吃饭，对不对啊？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看主耶稣的头脑当中在想什么？他说经上说，对不对？主耶稣的意思是神的话是最优先的，我先考虑神的话。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神的话最优先，然后才考虑人的肉体的需要。是否满足人的肉体的需要，先要看神的旨意，然后再来定的，明白吧？所以这里有一个先后顺序，发现没有？先神的旨意，后人的需要，对吧？好，这是第一次的这个试探。魔鬼试探的第二个方面是满足人的心理需要，前面是肉体需要，现在是心理需要。魔鬼又把主耶稣带到圣殿的殿顶，然后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哇，这个魔鬼再一次用人的需要来引诱主，对不对？这只是什么需要呢？叫心理需要。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被人接纳，我们渴望被人接纳，对不对？是不是？那么作为神的儿子，如果你想要被人接纳的话，那你最起码表明你是神的儿子，因为你这个身份太特殊了，神的儿子，你要让我们相信你是神的儿子，你最起码表明出一个特征吧。比如说你从这个圣殿上跳下去，大有能力，超乎众人，那我们就相信你是神的儿子，你这样就被我们都接纳了，对不对啊？所以这是一个心理需要了。不过请留意哈，这次魔鬼学乖了，他后面又加了一句话，看到没有？他知道耶稣头脑当中是先是考虑神的旨意，后考虑人的需要。这次啊，他给耶稣找了一个借口，他说，哎， 经上记着说，你不是刚才说的经上记着说你很在乎神的这个旨意吗？那我现在给你一条神的话语，耶稣，你从这个经上殿上跳下去没什么问题，因为这也是符合神心意的。经上记着说啊，那个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跳在石头上。所以经上记着你可以这样做，对不对？好，他给主耶稣找了一个满足自己心理需要的借口。好，那么主耶稣怎么回答他的？主耶稣再一次的告诉魔鬼，先考虑神的旨意，再考虑人的需要。主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第二次主耶稣仍然是在他的头脑中很清楚，先是神的旨意，然后再是人的需要。我需不需要被人接纳？当然从人的角度都需要被人接纳，可是我要先满足神的意思，不能够不按照神的意思。而你魔鬼，你使用经文不是在考虑神的意思，而是使用经文在满足你自己的需要，你在乱用经文。正确的经文在我这儿，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明白了吧？好，这是第二次的这个第二个方面。最后魔鬼急了啊，这个人的肉体需要，人的心理需要，主耶稣都是先考虑神。最后他使出了杀手锏，什么杀手锏呢？第三个方面，魔鬼试探第三方面是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魔鬼把主耶稣带到一个最高的山的山顶，然后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然后就对主耶稣说，你若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魔鬼的意思是这样的，神的儿子啊，你来这世上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这一切吗？我都可以给你没关系，我都可以，当然他是谎言了，我都可以给你没关系。你不需要费心费力的去受苦，还甚至还死在十字架上。你只要轻轻的跪拜我一次，就是把我当作神当一次。拜一下，我就答应帮助实现你的梦想。是吗？我就完成你的自我实现的需要。满足你自我实现的需要。可是主耶稣是怎么回答他的？主耶稣对魔鬼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句话的经意仍然是先神的旨意，后人的需要。实现今生的梦想，先要考虑是否符合神的旨意，对吧？所以我问大家哈，弟兄姐妹们，你们看到主耶稣跟魔鬼的区别在哪里吗？魔鬼先考虑人的需要，或者说他只考虑人的需要，他只体贴人的意思，他不考虑神的意思，不考虑神的旨意，明白吗？虽然他也使用圣经经文，虽然他对圣经经文也很熟，但是他把圣经经文用在满足人的需要上面啊，而不是遵行神的旨意上。但是主耶稣正好相反，主耶稣他三次抵挡魔鬼的试探，他都用了同一个模式。你们发现没有？就是经上说，经上记着说。什么叫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就是神的话语，神的旨意。主耶稣先不考虑要不要吃饭，先不考虑要不要跳，从殿顶上跳下去，这些事情都不需要考虑的，因为这个优先次序都是排在后面的，甚至都不需要考虑让万国万民都承认他，拜他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都不需要考虑十字架怎么成就，先考虑神的旨意，对不对？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分出哪些人是属基督的，哪些人是属魔鬼的。那些先考虑人的意思不考虑神的意思的人，讲话讲出来很好听但是是体贴人意的人，属魔鬼的。然后呢，当然我要在这边说，就是不是指的平信徒，我指的是那些传道人，指的是那些假教师，是属魔鬼的。先考虑神的旨意，先考虑教会的需要，才是真正的仆人，明白吗？啊，不过这里也有个问题哦，也许有人会说，那难道我不需要考虑我肉体的需要吗？考虑我肉体需要不对吗？我难道不需要被人接纳吗？啊？难道我们不需要实现神在今生给我们的旨意吗？使命啊，我们有使命啊，这也是实现神给我们的使命啊。 虽然不能称为自我实现，但是也是个实现嘛。那这些难道都不要吗？哦，那你没搞明白这段经文。这里这个主耶稣驳斥击退魔鬼，不是说这些都不要。我们要不要考虑肉体的需要？要的，因为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要爱护的。我们要不要考虑到彼此接纳？要的，因为神的恩典就包括了彼此接纳。我们要不要完成神的使命？要的，因为神赐给我们一个使命，我们要去实现的，对不对？比如说是传福音的大使命，我们去实现它的。但是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你所用的方法是先考虑到神的旨意吗？还是只考虑到人的想法？如果你先考虑到这些事情是符合神的旨意，你才去做，那就对了。如果你去实现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考虑过神的旨意，神的方法是什么，那你就跟魔鬼是一样的，明白了吧？对不对啊？那么神的旨意在哪里呢？在圣经里面。所以我跟大家说哈，我们又回到一个老问题，你读圣经吗？平时你对圣经明白吗？你真的明白上帝对你的旨意是怎样的吗？你把圣经读明白了吗？如果你没有读明白，你就跟那个夏娃一样啊，你就是被假教师猎杀的猎物。好，所以保罗讲完了这些话以后，最后他给假教师来一个判语，判定的语言啊，我们来看第11章的15节的最后一句话。保罗说，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假教师什么行为？诡诈的行为，属魔鬼的行为。那么这个行为有什么结局呢？我给大家读一节经文你就知道了，在启示录第21章第8节。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什么叫一切说谎话？就是一切行诡诈的，他们的粪就是烧着的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所以诡诈人的结局是什么呢？按照他的行为啊，就是跟魔鬼一起下地狱，到永远的火湖里面受煎熬。所以这就是假教师的一个结局哈。但是我发现这句话还不只是一个判语，它还是一个警告。警告什么呢？警告一切无知的接待假教师的信徒。如果你今天不悔改，你接待假教师，你允许假教师站在教会的讲台上，你继续支持假教师的假教导，你就是跟假教师一样受咒诅。然而这就是那个这个就是这个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告。如果你去跟从假教师，就跟假教师跟从魔鬼一样，那么最后他的结局就是什么？跟魔鬼的结局是一样的。然而虽然大多数人都知道假教师的危险，但是我还是要回到那个问题哈。虽然大多数人都知道假教师危险，但是你能认出假教师吗？很多人说，那我知道了，这假教师很危险啊。可是你能认出来吗？如果你不能认出来的话，过十年你会发现说，哇，我以前跟了一个假教师，我怎么不知道啊？所以你对圣经熟不熟啊？你平时有没有渴慕对圣经的理解更深入呀？你能指出用圣经的经文来指出假教师的种种的错谬的言行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警醒。其实在历世历代，在历史当中啊，魔鬼使用假教师来攻击教会的例子层出不穷，真的。我曾经读过一本书，就是关于这个异端在教会当中，有神学家总结教会历史当中曾经出现过大约有20几种异端，是反复出现的啊，几乎涵盖了整个神学的方方面面，可怕吗？而且更重要是在圣经里面哈，神也直接的让我们看到假教师的身影。你看在旧约里面有个先知叫巴兰，记得吗？这个是个假先知，这个是出埃及的时候，从出埃及时代的假先知巴兰到以色列南北国那个时代的耶洗别和他的400个假先知，从主耶稣面对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再到保罗面对的宣传律法主义的犹太假教师，断过吗？没断过，是吗？而且在帖撒罗尼迦 后书里面讲到将来有一个不法之人要出来，这很恐怖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别忘了我们每一天都处在一个属灵征战当中，魔鬼派遣他的大军围困荣耀的圣城，这个邪恶大军有一部分在外面强攻啊，就是这个就是来自于世俗政权和其他地上权势的逼迫，但是这个邪恶军队里面还有一部分是混入圣城的，来瓦解圣城防御工事的，就是假教师。魔鬼的诡计是要里外合应，然后呢攻陷圣城，明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是假教师的帮凶吗？还是圣城的卫士呢？最后我想用犹大书当中对假教师的描述来提醒和劝勉大家，谨防假教师。使徒犹大是这样说的，请听神的话语。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和那没有灵性的畜生一样。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中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爱宴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畏惧，也没有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底的狂浪抹出涌出自己可耻的墨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弟兄姐妹，愿神的话语能够激励你，能够提醒你，把你唤醒，不要与假教师为伍，要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认出假教师的恐怖嘴脸来。我们做个祷告结束。